这儿我就直接找心月聊一聊女性消费的问题吧。就从这儿，我觉得我们的直播也进入一个相对来说的转折，到后半部分，就是说，更多的从结构性的角度去考虑人，而不只是讨论消费这个作为投资或者作为产业去讲，就是消费这件事情到底给你的用户，到底给比如说中国人他能够带来什么东西，是这个比较大的命题去怎么回答？
啊，你
对，
是希望有
是
一
先
些
从。
结构性的、概念性的回答，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还是都可以哈？
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你回答，就是你觉得自己做的这件消费的这个事业，可能对你的用户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给他们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变？小的事情、宏观的事情都可以聊。
好，哎，我要先回应一下张成，我觉得刚才张成带的一句话 cue 到我，特别能反映出男性的认知啊。实际上，轻医美这个赛道的话，因为现在微博做了医美的闭环，因为轻医美这个赛道，它实际上占微博整个电商领域的大概70%到80%，所以微博想拿来自己做嘛。所以虽然在政策相对来说在抖音、小红书都比较闭塞的情况下，微博在做，微博就涌现了大量的头部主播。那其实他们的医美客单价就在1000以内，像300多的光子嫩肤等等等等。我就是，所以就是不是说三四万一针，就是我还是想稍微就是给我们男性的听众科普一下，就是可能你的老婆在买，他们在买什么，对，就是这样的。先说这个回应，然后我讲一下，就实际上，因为我实际上非常喜欢女性消费。如果你说颗粒度特别少的，因为你是用那个亮马桥的那个，大家坐在旁边去做开场的。我实际上自己在投资公司的时候，我做副业就开过酒吧，当时在望京也排过第一名。实际上我就是当时观察到，就是望京有非常多的打工人群嘛，就是大家互联网的人群都加班到很晚，实际上大家是没有线下的很好的消费场景的。因为黄海讲文火友啊，包括讲一些线下场景的一些分享，我也有听过，所以我当时开了这个酒吧，然后我自己也开过线下的女性的 SPA 的消费。那这些事情相对资本的这个领域来说很小，颗粒度很低，但为什么我当时可能4、5年前我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因为我希望通过线下场景的构建去了解说，我们用户走到一个场景里，他到底是想要消费什么。那其实我那个酒吧在就是虽然我对疫情有点过于乐观吧，我还是本身是挺赚钱的，因为本身在大众点评排名第一嘛。我大概2年前把它关掉了，因为它是在楼里，完全是取决于我们。我们当然酒能调得不错，但是就像老编辑说，你需要一些新型的营销方式。那疫情大家进不去了，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线下这种，如果你真是运营一家店来说，我们是小老板，实际上是很难以为继的。SPA 店的话，因为我现在也在做互联网嘛，实际上我就转手了，所以其实就能够看到说，真正去做线下店的人，比如说你去一个女生，你到30岁，你想去开一家店，或者你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去开，你实际上是为了给用户去提供线下的消费场景，带来情绪价值的。实际上，这个是可能我有一些男性投资人会，argue 我的想法，觉得我说的不对，但我一直比较坚信的就是说，可能很多直男思维说这个产品是多少钱，就像三 C 一样，它就是多少钱，你就告诉我多少钱。但实际上，就真的是在我去自己做装修、自己开店、设计 SOP、给酒起名字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实际上女性用户在消费的，除了这个产品本身以外，是一种感受和一种情绪价值。那在这个基础上，我就会发现我们会有一个额外的本领，就跟男性相关的，这也是延展到我后面在做活得漂亮的观察。但我先就讲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店漂亮的女生多，男生就会去啊，然后就会带来男性的更高客单价的消费，因为男性在消费酒上面需要对女生产生这个魅力，对吧？所以他在小女生可能就小几百块钱的喝，但男生会直接开一瓶大的去喝，来展现自己对女生的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做线下的女性消费的这个过程中，哈，其实我这个客单价也没有做得特别高，但可能在这一个领域，我们要做的最好，实际上提供的是情绪价值，可被女生去 发表和分享的东西，我也不一定愿意说是炫耀，因为你讲说露营经济，其实本质上哈，就是在我的理解里，它在小红书2、3年前就很火。可能老编辑说，我发现疫情了，它很火，但实际上在小红书2、3年前它就非常火，就被很多博主带出来，然后去外面拍照，然后影响到大家去走到户外。啊，然后再说回来，这是颗粒度比较低的。那我想讲的第二件事情，可能有一些概念性和框架性的一个感受，就是跟我的两次创业相关嘛。第一次融资我做的是内衣，然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第二次创业我做的是医美，这两件事情很大的一个区别，我是想直接点出来的，就是内衣是穿在里面的，Benchmark 是美国的 Third Love，我们讲的是。按胸型买内衣，实际上我们的理念非常好，我们也不想说，我当然没有觉得 one size for all 有不好哈，因为这个事情我跟徐新老师也有过交流，但实际上这个背后从资本逻辑上来说，它是方便库存，你要弄按胸型买内衣这个不同的事情，它的库存就会很多，会把人压死，这是资本逻辑。但是你说中国的中高端用户，你会猜他愿不愿意为内衣做一个？上千元的消费呢，哪怕我们用 Leprella 的材质和 Stella Macani 的材质，他愿不愿意呢？如果你去调研，你发问卷给用户，他们一定告诉你他愿意，他觉得中国缺少这样的品牌。但实际上，当他走到我们的概念店里、内衣店里，我们做了量体以后，我让我们的顾问去扒开他的内衣，去看他的标签，你会发现，他可能拎一个 Birkin，但他实际上内衣可能就是3、3、500块钱，而且穿超过6个月了。我不是想讲说中国女性的消费落后啊，而是说一个内一个外，就像我们男生去看这件事情的直观，就是医美代表着更高的效率，被别人看到的美和认可。内衣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更内化的东西，所以现在内衣的消费，如果你去看。比如说内外啊，Ubras，它讲的是解放女生的胸型，但其实解放你的胸，所以你就穿一件。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让我从女性消费者的角度，我想拨开这个资本背后的逻辑，再讲一句，实际上当女生的胸，你的粉丝是不是男的比较多，大于 B 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穿有承托的钢圈，按胸型去买内衣，实际上才是真正对女性好的。这个就是从营销和用户懂的层面和实际上你去买的层面是有 gap 的。但是轻医美这件事情确实是，如果我讲结构性的，就是用户他能够看得到，他能够看得到以后，他有切实的改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就愿意付费。所以你会说，是不是我们活得漂亮，中高端用户的消费他就一定特别有钱，这点我是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不做任何的消费贷啊，因为这不是我的理念，你就不能花超出的钱去做你能力范围外的事情。但是在一二线城市，非常多的是赚1万块钱的用户，他可能在医美上一年会花2、3万，甚至可能我跟投资人交流啊，他不理解他老婆可能花一年10万去消费医美，他觉得这个钱。干什么都很好，孩子的教育，但他老婆会这么做吗？我觉得其实就是女生对于美这个刚需，我不想讲很肤浅的事情，我觉得所有人都喜欢美，所以我觉得美是一个硬实力，就是一个刚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其实我想讲到的是，我刚刚讲酒吧的时候，我也讲到一个观点，就是实际上男生他做的决策消费是比较有限的，但你掌握了女生的消费。你实际上是掌握了你家庭的消费的，比如说在我们的消费结构里，除了女生买医美以外，非常有趣的，她老公的直发她要不要管啊？然后她孩子的口腔她要不要管啊？她妈妈的体检她要不要管啊？实际上你的沟通效率只需要跟这一个女生沟通就好了，你的沟通效率也是提升的。
我听到新月讲的，我其实觉得有2点，就是我得到的观点是矛盾的，就是前一个。就是当你去讲说，你一开始做内衣的时候，你其实是想引入一些比较好的理念，然后那中国的，在你做市场调研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用户他不是你的潜在用户，他会说他愿意用比较高的价格去买这些，对吧？对他来说是一种更高享受、更好的东西。但是真正等到他去购买、去进行决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并不要买这些东西，你只能。 遵从他过去的习惯，就是消费这件事情，你很难把它当做一种进步主义的东西去看待，就是消费就是消费本身而已，就是你只能遵从于他的这个过去的习惯，你只能遵从于他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结构，因为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他被看到的就是外表，对吧？他自己舒服不舒服，没有他外表吸引不吸引人更重要。其实这就是一个女性的困境嘛，就是消费这件事情上不能够改善女性的这个困境。但是你讲的第二点其实又正好相反，就是说消费这个事情让女性，她更好的获得了家庭当中的经济决策权，对吧？她可以决定孩子的口腔，她可以决定这个老公的植发，对吧？可以安排家庭里面各个家庭成员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其实他这个通过消费这个事情是有助于改善女性在家庭当中地位的。所以我就是听了你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受打动，但是我就得到了两个特别矛盾的这个结论。我这个结论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一直萦绕在我头脑里面。其实黄海应该知道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今天其实我想问你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消费这个事情到底对我们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解药，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我知道你想问这个问题，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偏向于知识分子吧，就形而上讨论那个问题，对吧？那你肯定会，就如果我们完全从投资人的角度看，其实消费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之一，对吧？我们完全是可以在里面找到好的公司啊，进行投资也好，进行创业也好，啊，这个其实是商业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老编辑，你想探讨的是一个什么层面的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的层面太多了，它是一个社会层面呢，还是精神层面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层面呢？
我觉得可能刚才我们其实，在讨论上海的时候，其实已经讨论有一个，就是已经初步的讨论，就是说，至少我们说2018年到2021年这3年间，很多网红的消费品牌，因为他没有做所谓的从今天看来正确的事情，出现了昙花一现，然后这个市场升温，然后又降温，其实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对吧？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消费可能就从在这个角度来讲，消费就是非常非常狭义的指。这个消费、这个投资市场或者这个赛道，但没有改变很多事情。等到上海，比如出现疫情、出现封城的时候，大家发现那些真正能够改善你生活的东西，那些供应的东西，好像跟这个消费市场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只能一个 case by 一个 case 去讨论。就像刚才我说新月给我提供的那两个素材，一个素材可以证明消费没有用，另外一个素材又可以证明消费确实改善了女性的状况。
对，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用这个逻辑或者形而上的框架去有一个大而全的结论哈。我也是想觉得从一个具体的细节或者具体的一些感受上去聊可能会比较好。就我们就是你刚刚问到 Shein 嘛，我觉得 Shein 是一个很典型的体现了一个中国这个国家很特殊的能力的哈，就是这个大量的产能其实是能够使得中国的供应链可以提供最丰富、最全面、性价比最好的产品，对吧？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在海外是被 Shein 一家公司抓住了，在国内很难出现 Shein 呢？就是因为国内呢，任何的商家、任何的小商贩都可以在广东和浙江都去找到这些货源，对吧？所以他们一起在淘宝和拼多多上竞争。然后呢，国外的话呢，美国的公司你很难到广东找那么多货源，所以就存在了给 Shein 一家公司去把这个货源的效率，就是提高到极致，然后卖给海外，它就成为了一个中心的大公司。那在国内呢，更多是很多的小商家都去竞争每一个细分品类，然后大家一起在淘宝和拼多多这种大平台上去竞争。那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局面会其实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啊？其实它的好处啊，就是说，其实中国人能享受到的消费品，它可能真的是世界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对吧？就如果没有适应这种中国企业出现，就是还是美国人去买自己美国企业提供的消费品的话，它因为中间链条比较长，对吧？所以它其实可能加价的倍率啊，其实很高的。所以可能它的这个同样的消费力，在中国啊，我自己的感受啊，不一定是为投资人，我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的感受，就是现在随着拼多多的品质也在有所提升啊，淘宝、天猫其实一直也是比10年前肯定也提升了很多。那你会发现，你能够花同样的钱，你能买到的东西， 其实是不差的，对吧？其实对你的生活就是从最近这个疫情来看，我们来看大家消费的最多的吃的这个部分啊，吃的这个部分，其实为什么这些生鲜公司，为什么这些消费公司都赚不到钱，就因为竞争太激烈了。但是这个竞争激烈呢，其实就是社区团购赚不到钱，竞争太激烈了。但就是这样的竞争，不就给了消费者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能够享受到还不错、比较优质产品的一种可能性和机会？这个我觉得是生活在中国，可能我们才会得到的一些好处啊。这个老编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不买房，不买车，对吧？不考虑教育和医疗，不把这些当做消费，我们只考虑狭义消费啊，不考虑房或者车或者那个教育医疗这种消费，我们就只考虑狭义消费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中国人过得是不错的，相对来说。
对，我明白，它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个成本，有一个收益嘛。你从收益的角度来看，确实，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包括在疫情前疫情时代，你没有风控的情况下，我们的服务业态也是非异常丰富的。就是这个事情它我们享受的这种便利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反面就是大家很内卷嘛。就是任何
哎，
一
这
个
个怎
业
么
态，
说？这个其实我想听你说的。这个，因为我们投资人肯定会看这个机会嘛，所以我肯定会看我刚刚跟你分享的这些我认为好的地方。但你说这个东西的副作用是什么呢？对，我确实，我也挺好奇的，其实。
就是这个问题的副作用，就是高度同质化的竞争嘛。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产业，你会发现做到最后，尤其是就制造业，你会发现它有很多政策性的壁垒，有很多技术型的壁垒，它还稍微好一点，就是纯粹的制造业啊。我就不是指这个我们消费品这种有大量营销的这种领域，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服务业从千团大战开始，到后面再到后面再到后面，这个一波一波的消费浪潮。每一波到最后，其实都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红海竞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看到，就像这个行业里面从业者像被拧上发条一样，然后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我们一方面在抱怨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内卷，然后一方面就又很自豪于我们有这样的所谓的工业或者消费或者服务的奇观。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矛盾的。
所以，哎，但你的这个观点可能是说的是对于行内的，或者说要做创业的、要做企业的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但恰恰不就说明了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事吗？因为消费者享受了这种高度竞争带来的，可能最后能够幸存下来那家企业，它的效率可能真的很高，它才能幸存。
对，是，但你问题有一个，就刚才我们都提到的所谓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的消费场景都是短时间、非常狭小的空间、狭窄的时间，然后非常有限的选择当中去选了一个，就是可能相对有利的东西，然后你的选择范围都是在这种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去做选择，就我们的服务也好，就它其实牵扯到一个，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典的命题，就是供需两端，你的当工人们都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工作上，他其实没有时间消费，或者他消费都是一些非常受限的品类。但只有像大家有多余的闲暇时间越多，然后那可供选择的消费场景越多，这个时候才会产生更大量的需求。其实我是很赞赏的那种，比如说这次讲我们讲露营，或者说我们过去几年我们讲在疫情出现之前，因为我们打开国门，因为很多国家向我们开出给我们的普通人提供签证，那你选择这个消费的自由度就大大增加了。其实我是比较欣赏这样一个消费，就是当你的消费自由度大大增加的情况下，然后你一个消费的市场打开了，更多的产业可以做起来了，它不需要在一个产业里进行非常残酷的竞争，而是产业很多，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赛道都往前跑。而相反，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消费都是在非常狭小的场景下，就那么几个固定的品类，反复争夺用户的时间跟注意力。我觉得这种方式，你从消费者角度来说，他好像是有选择，但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
挺好的，我觉得那个我也很愿意听老编辑说他的这个角度很多观点。
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问黄海，就是说，就是一个投资的最终的成败，它有没有价值观的因素？就在你消费类的这些投资当中，你观察这些年，
所谓的价值观，你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对，就这个事情本身对于它的用户，或者说对于这个行业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个价值是非常一贯的，它不是说今年是这样，明年就不是这样，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长久的价值体系， 然后这个价值体系支撑的这个行业这个赛道，你看谁成功或者谁失败是跟这个价值的公式吻合的。
我觉得最朴素的价值啊，在消费里面我们先不谈这个精神性的和情绪性的，其实我们就只谈这个产品层面的价值。因为其实你刚刚说到的消费给公司给消费者创造的真实的价值，我抛开它是不是上市，它抛开它资本成不成功，真实的价值我觉得就会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的。第一个层面叫做产品，你这个实物创造的价值。什么叫实物创造的价值呢？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可能元气森林说我出一个无糖饮料，对吧？你先不要说人家这个无糖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噱头，有一些营销，对不对？但其实人家确实那个饮料里面是没有糖的，而没有糖这件事情在当今的社会是被大家认为是健康的。健康肯定是一个很实在的价值啊，如果你让用户更健康，当然可能很多消费者或者很多听众会挑战说他这个无糖可能也不一定真的是健康啊，这里面有很多营销的成分，但我们只是说它其实减少了你对糖量的摄入，对吧？让你更健康。假设这个是一个产品价值的话，其实我们是会很关注的，你的产品是不是给消费者提供了这层的比他原有消费的原来的产品可能更好的一个价值。那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然就是喜茶，对吧？喜茶的创始人在各种场合里面都会提到，原来在喜茶出来之前呢，奶茶都是要兑奶精的，都是放的都不是真奶，对吧？然后呢都是放那些奶精，然后呢都是很不健康，但他们坚持是用真的茶和真的奶去兑，对吧？就很朴素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价值，这个肯定是我们会很关注的。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个层面的价值呢，我们会关注的是有没有一些精神和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满足。这个就是刚刚赵小姐提到的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可能是陪伴，让你不再孤单，对吧？有可能是一些对吧，就可能是一些你会自我感觉更良好，对吧？你像很多人买奢侈品，你自我感觉会更良好。但这种自我感觉更良好啊，这种情绪上的缓解，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包括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露营，其实它其实很多时候提供的也是一种身心的一种放松的样，偏向于情绪的价值。因为你搭一个露营在北京市区里面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实际上你真正得到的是那种心理的那种体验的感觉嘛，不是你真的去了一个什么很漂亮的大自然的户外的地方真的去露营了嘛，你只是在市区的一个公园去做露营而已，对吧？所以它肯定还是一个情绪为主导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的价值。但我认为大家确实可以对这两个层面都有它分别的批判和分别的探讨，但我是相对正面的，我是认为在这两个层面上不同的消费公司都是创造了给消费者创造了不同层面的价值的。
那我想问一下黄海，你觉得这个正向循环在疫情后还可以继续吗？就是比如说通过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变化就能够提升比如说中国人在这一类消费上的有很有可能说这个比如说原材料迎来一种紧缺嘛，就是已经不是说像疫情前所有原材料都供应过剩，那谁能够把这个东西卖的最多卖的最有效率卖到最高单价就行，而渐渐可能会进入到一种争夺原材料能不能继续。然后第二个逻辑就是说，就是这个消费能不能让我们逃离，因为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生活的困境是一种很软的困境，对吧？就比如说工作不开心呐、你觉得收入上贫富差距很在拉大你不开心呐、对吧？或者有竞争的这种焦虑在，而今天可能经过疫情之后，可能这种很多东西它变成一个很坚硬的这个困境，其实是这个在这种坚硬的困境下消费还能给你提供过去那价值吗？
对，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啊，关于实体的这个跟供应链相关的，跟原材料相关的，对吧？跟上下游都相关的哈、这样的一个偏实体经济的问题呢，我认为可能是需要这个每个行业单独分析，对吧？每个行业逻辑不太一样，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用展开。反而是第二条呢，我是比较感兴趣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就是关于这个现在就刚刚老编辑你的意思就是说社会的形势这么严峻了，对吧？生活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我们还会为这些消费得到的这种小情绪小满足，你觉得它能解决什么呢，对吧？是这么一个探讨。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一个问题。 我也想起来，就其实是我听那个老编辑的节目里面啊，你说过的一句话，我印象也特别深刻啊，就是说，这个关于消费的选择啊，消费的自由啊，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享有的比较大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种自由哈、啊。或比较主要的一个快乐的来源哈，我自己理解就是，那我觉得这种快乐啊，它其实啊，反而在艰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它因为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我们说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啊，我们说的不是有钱人穷奢极欲，对吧？我买高端的奢侈品啊，买豪宅，不是这种消费哈、啊。我们讨论的还是大众的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消费哈、啊，在艰难的时候，在比较辛苦的时候啊。其实你在手边就能够得到的一个快乐其实是很宝贵的，我觉得就好像以这个张晨你做的这个抖音为例，我觉得很多消费者为什么在抖音上啊，他会冲动消费买这么多产品、啊、其实是因为啊，整个看抖音直播的这个过程啊，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快乐的，这个是整个过程的快乐哈，不仅是他最后得到那个产品的快乐，他在看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快乐的。那这样的一些快乐和情绪上的缓解了，我自己是觉得是有价值的，会而且是可能是未来这个层面的价值会越来越大，是因为啊，在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当中呢，实体产品的改进的价值呢，我认为呢，其实是会有天花板的。就是说，随着竞争，对吧？以这个老编辑说的车为例，你随着这个车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良，你的零配件，其实这个进步的空间呢，其实是慢慢的就会看到一个天花板嘛。但是对于第二个层面，我们说这个情绪层面的这个满足啊，其实人是越来越需要的，而且它是没有止境的，它只会越来越需要。对，所以我认为可能消费很大的价值会在这儿啊，当然可能你们可以说这个价值有高低之分了、啊，这个情绪的满足有高级别和低级别之分，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觉得。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意思是说，就是过去是从比较好变成了更好，给大家所带来的满足感，未来可能变成有和没有，这个东西有，它就是一个稀缺，就是稀缺之后得到满足，它其实会带来一个更大的幸福上的满足，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就会发现，在上海封闭了两个月之后啊，一旦给他回到线下之后，其实他能够出去之后，其实他会真正知道逛商场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我觉得要不给其他的听众或者说我们讨论一下，
请这个上麦的这个嘉宾他讲一讲吧。这个杜恩峰同学，
老编辑和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之所以申请加入这一场讨论，是因为我认为我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是大学毕业四年了，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很感谢大消费升级给大家消费品质带来的很多的生活上的便利和情绪上的满足。我很支持消费有很好的一面，但我认为消费一定要考虑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刚毕业的没多少年的正在成长过程的年轻人，可能需要审慎的考虑消费此刻的满足是否会影响自己长远的投资。因为我毕业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嘛，当时是长租公寓，比较热，我又因为个人公司的机遇啦，就一年之内就当了两个长租公寓项目的店长。我感触特别深刻，长租公寓本质上是把当地城中村的很多房子包下来进行消费升级改装，空调、安保、网络什么都有，那些客户住的也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有耐心仔细观察了，很多人他们刚刚毕业，从自己的老家去大城市他们打拼，但是赚的钱呢，我们每个月有一个区域的营销月度例会，那些钱册都算好了，就尽量的贴合压到他们的工资结余的30%，全部拿来当那个房租。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有一点点对消费升级不那么支持了。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去一个不是自己故土的地方，大城市，我们最大的课题是什么？是尽快的积攒下更多可以长远投资的一些资本或者说资产，而不是更加的在乎 当前的享受或者说服务的提升，因为如果当下满足的多了，后续很多都提升不了。也就是在2019年末2020年初的时候，长租公寓爆雷了嘛，我那个工作就出了动荡，干不了了。但是因为我很坚定的坚持这一份理念，我没有把自己的很多钱投入到我说的消费升级的一些更好的、更能提高自己服务品质的地方里面，我有一部分结余，所以使得我在公寓爆雷，加上过了大半年之后，疫情来临的时候，我可以安心的把这钱拿去投资我自己。在这几年，我考上了司法考试，我在律所工作，然后我又考上了研究生。就是我如果我一开始毕业就很认同这份消费的情绪价值的满足，那我现在的情绪会更枯了，那我反而需要更多的钱来满足我现在的焦虑的情绪。我钱从哪里来呢？去一些地方赚吗？然后得不到剩余吗？去刷信用卡吗？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啊，也是我个人的判断，大家批评多指正。
哎，我觉得这个同学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我觉得这个代表性很适合新月来回答，因为我觉得你所做的两方面，一个是医美鼓励大家去消费，另外一方面你还做他职场的规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成长，就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两个问题的平衡上有自己的想法吧。
那老编辑 Q 到我了，就是对，但是实际上我认为职业也很难被规划了，但我刚刚听这个杜同学聊，我还蛮认真听的，我也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其实这个背后不光是你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在创业，我今年创业第四五年，然后包括我今天上午刚和了一个投消费的投资人在聊，就在整个疫情下，我觉得这个背后哈，可能我能理解的一个核心原因其实是信心嘛，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能对自己未来的整个职业发展三五年，包括说能够赚到的钱有一定的预期和规划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去做一些消费，不管这个消费是你觉得是我投资自己的，还是说我真的是花出去了，我们先不论这个事情，我们就会去做。但当然我们对未来相对来说都有点悲观，或者不知道这个春天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们自然这个手就会紧一点。这个不光体现在你的消费上，我的消费上，我觉得也体现在比如投资人出手项目上，也会变得更加的谨慎。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面临的这个大的环境和情况是一样的。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一个话题嘛，就是说那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跟你讲大的理论，那我是应该花钱到情绪上，还是花钱到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情上哈。我在讲一些我观察到的一些小的增速，就是也能反映出一些社会现状的。刚刚我没提到的就是知识消费嘛，就是卖课。其实这个背后的消费，我不知道杜同学会怎么理解，觉得这个在你看来，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是不是刚性消费，就是不是一个硬性消费，会不会对你有帮助？因为您认为一些什么样的消费会是您的解药，或者说对您来说是一个刚性和硬性的需求？
在我看来，我个人从长期角度来看，我的消费应该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是个人健康方面的，就不管是个人学习还是工作，一个良好的充沛的精力都是必须的，所以我会在健康方面给自己相应的投资。健康方面有健身课程，也有自己平常的比如说饮食作息有帮助的东西，这些是愿意提供投资的。第二方面就是您说的知识消费，但是我个人其实对知识消费有一点点认为应该要仔细斟酌的，因为我之前就离职之后想要去律所工作，就报了司法考试的那个考试班嘛。但其实后续我发现了很大的问题，他在国内是做的很顶尖的了，但我发现机构毕竟是一个商业机构，很多时候他的利益和考生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就比如说他会把你的课安排的特别满，这样的话基本上人人都完成不了，到时候考完了，如果我说哎你们教的不好，他就会把那个单拿出来，你看我说了按照这个做肯定能写完，但是你做不完，实际是大多数人都做不完，反而很多人因为他的计划排得太满，跟不上机构的计划，使得自己更加的焦虑。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跟机构负责人都吵起来了， 我说你们应该是帮助我们更好的通过的，但反而现在你成了我们备考过程中制造问题的那一方。这一点我认为当前的知识付费很多课程是很少做到的，只有几个吧，比如说像考虫和新东方部分名师可以做到。所以我对知识付费这一块目前来说还是认为要审慎的，它并不一定真的能让我们长期成长有帮助。第三点我认为可以消费的是关于个人的比如说心理方面的，因为我很多时候发现一个人想要办好一件事情是综合因素的结果，而综合因素离不开个人良好的心态，而良好心态又往往跟自己跟身边很亲近的人的一些关系的良好处理有关系。所以我会在这三个方面，一个是身体方面，一个是知识方面，另一个是心理方面对自己进行投资。但我认为真正能够帮到我们的，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发现自己甚至有能力自我进步的产品在目前市场上还是很少的，因为机构的利益和我们付费者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我个人目前粗浅的看法，谢谢你。
就我觉得这个同学讲的东西更多的还是偏向，就是说你要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真正能够让你的生活产生本质变化的东西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标的东西，但是你希望消费市场这个提供标准化服务标准化交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能给你提供一个真正有利于你个人成长的，我觉得很难的。就是每个人成长当中所决定性的东西肯定都不是消费了，我们还是只能局限于消费这种用工业化的标准化的服务进行交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框架下去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黄趴还要再回应一下，就是杜同学在最开始一开始所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消费很有可能会造成了很多人的困境。就他刚才讲那个说做长租公寓的时候发现公司是要贴着自己的受众群体30%的月收入去定价，我觉得这事儿已经这说明这个珠三角地区的长租公寓还是手下留情了。北京的这个值它肯定不是30%，至少要40%甚至50%都有可能。
杜同学说的很实在哈，我听了也挺有感触的。这个问题更多是每个消费者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由企业来去帮助大家解决的，更不是投资人来去说来去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的。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消费，把钱放在哪里，这个才是真问题啊，不是去讨论说这个消费总体好还是不好。因为我的结论是觉得，如果你有一个为自己选择合适的消费的能力，就是你有一个把你自己的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正确的场景上，正确的产品上，你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匹配，就匹配你自己的需求和无穷无尽的消费选择。如果你有这个匹配能力的话，消费总体来说肯定是为你的人生和生活创造一个正面价值的。当然这里面你过度消费，或者说你就是没有匹配好，对，买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买的很多东西解决不了你的问题，那这个肯定是普遍存在的。但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每一个人的个体可以去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提高和解决的，这个是我的观点啊。
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消费在过去是大家一种比较消极比较被动的可以解决这个社会困境的一种方法，包括消费领域的创业。就是当你别的东西我们没办法改变的时候，消费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绿洲一样的东西，能够首先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可以去通过消费去做出选择，而表达出自己的自由，表达出自己的自由意志。那这个时候好的产品或者好的服务都会崛起，都会浮现在水面上，好的服务或者好的产品会取代坏的服务或者坏的产品。这其实是一种我们作为个人逃避我们那些社会坚硬的部分，而在这个柔软的部分潜移默化的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的一种方式。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作为人在追求自己事业的进取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事情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然后但是消费这个领域其实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王兴嘛，对吧，他在他前头几次创业都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最后发现了这个美团这个千亿的消费赛道，然后最后果断的扎进去，而且也获得了成功。就是很多我们今天想要获得成功的年轻人，他会进入消费这个行业，进入消费这个领域，那这其实是 是大家在面对结构性矛盾，很多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采用的一种消极的自由的展现。那就是疫情其实很残酷的一点在于这个消极的自由被取消了。就比如说我又回到刚开始我们讲亮马河边的露营那个事情，就是当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时候，我们来到亮马河旁边露营去展现我们希望回到正常生活的这样一种意愿，很快这个事情就被叫停了。然后这个河两边，我看最新的照片，那河两边直接被铁栏杆给封上了。一开始是只是那个软的封条，然后最后直接用铁栏杆给扎上了。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社会的一种非常典型的隐喻。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谈论消费这件事情上，很容易就是今天的状况会让我们过去做的很多假设，就是消费可以对这个社会进行缓慢的但是有积极的改变这件事情，这个前提条件会逐渐的，就是哪怕这个效应还在，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效果是在逐渐的被压缩的，我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见。然后还有一个想要上麦的同学，
记得老编辑曾经应该是某条微博就说人的话他不是挣钱挣的越多的话他就越幸福，应该当时老编辑说的是说他每年就说挣30万以上的钱就会用掉嘛。然后呢我觉得老编辑他说这个钱的话其实就是说你挣的越多肯定消费越多嘛，我觉得可能就也套过来，就是我后来想就可能人也不是消费的越多越幸福，我相对我是这么理解老编辑的话，所以我就认同，我就说我也是感觉消费不是越多越幸福。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前面的话是黄海和赵小姐都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回应这个杜同学的问题，就是说杜同学就是说消费者应该，黄海说消费者应该自己自律嘛，是吧？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有同学他是卖服装的，就是在抖音做服装生意，然后他卖服装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卖服装跟做化妆品有某种类似，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衣服什么样的女孩漂亮女孩就都会买我这个衣服，或者说追求什么什么品质生活的女生就会用我们这个医美，不买的话就不是什么人，就把人界定出来了。我是想从这种投资者的角度，因为我觉得黄海和Rio的节目我也经常听，我也想可能对于像我同学这种就很20几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可能就是我就想今年挣20万30万，可能他们就是说也不会看得很长远，不存在什么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有的同学我就说他开100万的保时捷就是比开20万的车要幸福很多倍，但他可能不存在价值观的困扰。我是像作为企业的投资人，像那种比较头部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会不会觉得我投资一家企业他去煽动这种学生或者说低收入人群，他本来需要这种钱来更多的放在提升自己啊或者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时候，你这种煽动这种收入低的人群的话会不会存在这种价值观冲突？我觉得从投资人的角度或者说赵小姐做企业的角度的话，我刚才是没有听到很好的一个回应吧。
对，黄帕你来讲一下，我觉得你刚才总结的是成功的消费企业是什么样子，但你其实没有回答你在你自己自我判价值判断当中哪些消费企业是更好，你更愿意帮助他们的。
我觉得投资人去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奢侈啊，对我们来说，因为其实我觉得老编辑说到了一个中国商业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是在于说中国的商业竞争是很无情的，是高度的这个内卷化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个人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但我的职业是投资人，所以我其实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能够在市场上活下来并且能够成长壮大的企业，而一定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今天的商业竞争当中是极其残酷的。所以如果我说我有一些价值的取向和标准我要先放在前面，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太奢侈，比较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你问我说从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审美的偏好呢，我认为任何正常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审美偏好。
毕竟我们做的工作还是主观的嘛，就10个企业我们跟他们接触肯定还是有你喜欢，
这个肯定是有的。那其实总的来说我喜欢的类型的这个跟大家喜欢的我相信不会有太大区别，对吧？因为我们可能喜欢的都会是这个更加用正能量更加的其实是用一种 高级一点的情绪满足，对吧？就也有低俗的情绪满足跟高级的情绪满足，对吧？品牌也有像苹果这样子做的比较的人文与设计和科技的十字路口这样的品牌，你也有就是可以是这个比较烂俗的品牌，都是做营销，对吧？苹果也是做营销，烂俗品牌也是做营销，肯定是希望能够去投到这种跟苹果这个水平或者说类似的这样的企业，对吧？这肯定是我们的愿望。所以所以总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坦白跟大家说，其实从对于投资人来说，第一，商业先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要求吧。然后其次就是个人的审美我认为也会有影响。那个人的审美呢，其实就是还是更希望能够有一些引导性的公司，就是能引导大家就变得更美，变得更好的，对吧？就简单例子，就中观的审美一直大家都是很受诟病的，在审美这个事情上。那我们希望我们投的企业在审美上，在设计上肯定是能够能够引领消费者，能够跟我们国际上的水平能接轨的，对吧？这些一些具体的一些想法我们肯定都是会有的，对。但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会比各位比老编辑或者比其他的朋友可能要谈论这个问题会更加的难，因为我们的职业的要求是要在一个高度内卷的一个商业竞争环境当中存活下来，对，大概是这样。
对，其实说到这个内卷，你刚才提到内卷的事情，我对消费行业的一大不满其实在于，我觉得创业投资这个领域啊，在有了消费这个品类崛起之后就变得超级内卷。就是黄海，我不知道你自己的职业经历这些年，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认为在2017年做投资人是一位相对来说会更有愉悦感和更有成就感的工作，而在消费这个品类崛起之后，大量的小朋友们，投资行业的小朋友们去看消费这个赛道之后，这个赛道变得会非常的内卷。我觉得那个新月也是在 VC 干过的，我不知道你就是等会儿你也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不新月先说吧新月刚好也可以回应一下刚刚那位同学的问题吗？
我觉得其实他的问题在问一些他在问价值观的东西，其实他也在问我们创业者在面临的选择。我觉得黄趴确实难回答一点啊，然后我也可以直接跟这位同学分享一下，就是你会觉得我是做和变美相关的，对吧？其实大量做变美相关的人，实际上很多人会讲，无论你做直播还做什么，其实是制造人美的焦虑的。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4-5千万的时候，就有很多投资人找到我们，希望我再开几场直播，然后呢希望把这个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再提升一些，然后呢当然数字好看嘛，会有更多的资本进来。但是其实我去年前年我就选择了拒绝。我也可以和这个同学分享一下原因哈，就是作为创业者，我们也面临着说让这个公司做得更大，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我们更有影响力，我们当然想做对的事情。还有一种呢，那我们就可能在很多投资人眼里，我是选择做了一件就是小而美的事情。因为我后面拒绝了这个直播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就像你讲的各种原因吧，这个医美市场的发展其实还不完全。那会有一些人啊，我觉得投资人未必代表钱，但是他毕竟要去交付很多他的东西。他实际上就会讲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让大家300块钱去做光子嫩肤，实际上是虽然这个东西有90%可能性是假的，或者我制造了这个焦虑，但我也是在做免费的科普了。那在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一旦消费者对于这个市场正确的消费信心没有被树立，让他再次有信心实际上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实际上其实很多我之前的同行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实际上活得漂亮做的事情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小而美的。也就是说我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艰难哈，因为我也希望我的公司做的可能更大一点，更有影响力，但是在目前的整个市场的状态下，我不愿意去做营造容貌焦虑。包括我的公司就叫活得漂亮，我们实际上在坚持很多我们觉得这样价值观的事情，但必然会有很多商业上的牺牲。这个是我对你的第一个回应，这个是对你的回应。老编辑刚刚讲的，其实我刚刚听了很多老编辑的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些新的视角。你包括你说其实现在直播它创造了很大的一个增长，但它反向 带来的对社会的影响，其实我因为我跟淘宝医美的负责人也有交流，包括微博的，它是什么样子的，包括说说实话，不光是医美服装各个领域的流量的内卷，这个钱都被谁赚到了。说实话，我自己副业是个博主，我们也投博主，说实话大量的资本的钱我们从品牌创业者的角度都流向了博主，那博主他为社会，比如说刚刚在我们的探讨中提供了哪一些价值，就这种内卷怎么结束，或者说我们作为当中的一个创业公司，我们应该贡献什么样的力量，它也是其实我在持续思考的问题。然后最后一个回应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面临的难题和选择，我作为创业者，我做出了我的选择，那我对我公司的要求，活得漂亮是我们的理念，那我的下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是有节制的，有节制的共鸣和影响，是可能我们每一个在做宣传，包括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在做公司的时候，我觉得是必备的吧，就是有一条弦去悬在我们的头上面，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挺谢谢刚才这个同学的提问的。谢谢。
你没回答我那个问题啊，心月。
哎，你
有没有感觉，我说2017年之后，我觉得投资行业2017年之前大家的工作节奏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于个人的成长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是我说消费崛起之后，VC 这个行业的小同学这个工作变得非常的内卷，然后就是看的项目越来越就同质化，然后大家抢 case 的时候越来越内卷，就是我说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啊？我18年就是没有在投资公司了，我其实做创业者了，我不从投资人的角度回应，我从创业者的角度，我当然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周围有太多的创业者，你会看到说他们是怎么样拿到融资的嘛？比如说一轮一轮的投资人找过来，对吧？然后实际上可能也就是一两场直播带来的这个效应，然后大家都来抢，然后每个人都在内卷，这个内卷包含了说项目的同质化，包含说这个钱都流向了头部主播，包含了方方面面，你可能感觉我们大家都在努力，但是说真正创造了哪些价值，我觉得肯定会有啊，但是有哪些，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不同赛道的创业者都有自己的解答，所以我可能现在也不能代表在投资公司的人，我就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实际上被卷到，我们一直都在被卷到，而且我们觉得这个钱没有流向可能没有流向真正去能够服务的地方，所以对，这也可能也是我目前在创业当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吧。所以后面你会发现吗，我的一个副业是自己在做博主嘛，因为我觉得我希望这个钱能流向我公司最正向的地方，那我最终本身我的理想是做公司嘛，是做幕后的人，但是说实话我现在也因为不得不也不是吧，我觉得我本身是学新传，我也愿意站出来，但是我可能也要去承载这个 IP 的力量，然后能够把很多的内耗就转成可能更有价值的部分吧。对，肯定是被卷到，而且项目非常的雷同，包括前一段时间很多投资人拿这个小家电，就是美容仪这些东西来找我问还有没有价值吗，就是收到了非常多，就我看到了非常多这样的 BP。 对，
红趴赶快上线吧。
对，我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应一下这个老编辑这个问题，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我就是这样子哈，为什么在消费崛起的这两三年大家会觉得投资和创业高度内卷哈，这个事情就我必须要说，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消费行业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是投资行业啊，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呢？在整个中国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呢，在投资行业刚崛起的时候啊，就2010年、2008年到2012年的时候，其实投资机构是相对少的，没有那么多人在做投资人，因为资金相对少嘛，就没有那么多机构有资金可以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因为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其实对资金来源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你要能拿到一笔资金去做这种创业型的投资是比较难的事情，在早期的时候。哎，但是中国迎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大爆发，在2012年到2015年，如果你在牌桌上做一些投资的话，你是 比较有概率你能投到一些好项目的。所以在12年到15年的时候呢，投资机构也不是那么多，但好项目因为移动互联网啊的大发展呢，其实好项目的数量相对来说是多的哈，跟现在相比。所以呢，其实很多机构也赚到钱了在那段时间。那赚到钱之后就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就会迎来一个投资机构也变得很多啊，头部的机构的资金量也变得很大，就数量也变多了，然后资金量也变大了。那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12到15年成功的一个结果吧，一个正向的反馈。但这个正向反馈很有意思，它又遇上了移动互联网的结束，移动互联网的投资机会结束。这个结束会使得大家会陷入到一个焦虑当中，我的资金量比以前多了，投资机构比以前多了，但好像没有以前的机会多了。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在寻找这个C 端的机会还有什么？就我们先抛开 B 端啊，或者说科技类的机会，那个因为也是一个相对更加专业的领域吧。那咱们这种就是从移动互联网开始啊，对吧？然后进入投资行业慢慢做的，其实我也大家也都会知道，很多的投资人的技能都是面向 C 端的一个投资的技能嘛，大家都会去思考说面向 C 端的机会还有什么。那现在这个时候呢，消费是在这个时候登上了舞台。啊，对吧？他登上了一个舞台，对吧？所以其实就会发现，哎，好像这是一个面向 C 端的一个机会，没有平台了啊，我们认命了。投资人觉得，哎，没有平台机会了，是不是消费品还能投一下，对吧？投一些产品行不行？但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使得消费变得很内卷了，是因为资金量和投资机构的数量变得很多。但其实这种机会跟互联网当时的机会相比呢，确实我认为肯定还是会相对小一些的，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平台规模啊，什么百亿美金啊，可能还是少，确实会是少一些的，对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产品型的公司嘛，做消费的公司，它不是平台型的公司嘛，啊，所以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它是出现在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它会呈现出来这个现象。倒不是，我觉得倒不是那个消费行业本身的一个问题，或者更多是一个中国的投资创投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错配吧，就是资金跟这个机会本身是会错配的，它不是说你资金多的时候你的机会就会多的。
好的好的，我觉得黄盘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上麦的机会，然后交给这位同学 Alt。
好的。就刚才就是赵小姐这边聊到了就消费和 VC 行业啊，那这里的话我可能稍稍会有一点跑题，就是今天其实我们反复的聊到了西印这家公司，然后我想聊一聊它，就是它与技术工种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就西印首先它算是一个科技公司嘛，我觉得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它享受的估值那肯定是一个啊科技公司享受的估值，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西印这家公司的崛起，他直到现在的话，他对于员工的就是技术类工种的报酬啊，他虽然说在一个市场水平线上，但是呢跟他同样的可能就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增长的一些公司相比呢，他是要低不少的。那这个时候有一种声音是西印他整体的这个技术架构，或者说他的这些电商网站在技术上没有很困难的地方啊，他的主要优势是在供应链上，他不是一家科技公司，所以说不给一个技术工种很高的一个工资是很正常的。那这个首先，那这里它就跟它的估值矛盾了嘛，它的估值很明显是一个这种科技公司享受的估值。然后而且这样看的话，那比如说拼多多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近几年增长很快的公司，他们在技术侧似乎也没有很高的壁垒啊，可以说整个 Web2 的这个技术站与技术工种都已经是比较成熟了。那中国有多少的科技公司是技术壁垒高于业务壁垒的，其实也并不多。那么的话我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西印类似这样的企业的一个成功，会不会成为就是中国这些一个带引号的科技公司重新去思考技术工种的这个价值的一个开端啊？会不会说就是以后的技术工种就是开始一个慢慢的走下坡路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黄帕适合解答，因为我记你聊过元气森林，就小婉也写过元气森林，其实它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消费类的科技公司好像它的内部的这个结构，人才的结构或者对人才的激励跟传统的科技公司是不一样。
对，是的，我觉得 虚应的成功的本质肯定不是科技的成功嘛，就我们首先得还是得确认就是人家还是一个产品货的成功嘛，就可以说是以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服装产业链的一个成功嘛，它是一个缩影嘛，或者说它是把这个产业链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嘛，这个巨人的肩膀就是这个珠三角的服装产业链嘛，对吧，没有这个肩膀它肯定再高明的技术都不会有嘛，对吧，所以可能它的核心在于制造业的这个丰富度嘛，所以如果说我不知道这位同学的提问是不是背后是意思是说，因为你是做技术类的工作的，你是个工程师，所以会考虑对自己最好的机会，那其实确实这个适应肯定就不会是可能最能释放技术能力的人才的一个最适合的舞台嘛，对吧，因为人家是一个导货的就卖货的公司，那与那个相比的话，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做 APP 的为主导的这些公司，对吧，就无论是这个老编辑不喜欢的抖音，还是说那个甚至是可能大家认为技术更差的一些什么像微博哈，对吧，那其实这些公司我认为可能工程师还是这些公司的核心嘛，对吧，这个可能是会他们得到的一个待遇啊，或者说重视程度肯定会高于你去选择这种以货为核心，因为它搬运的是实体的原子实体的产品，它搬运的不是信息，它只是有一个网站会呈现这个信息，但这个要求肯定是相对没那么高的，它核心搬运的是货嘛。但其实如果说你去假设你去快手抖音的话，快手抖音的整个公司的核心是搬运信息嘛，对吧，所以搬运信息的工作肯定会对这个技术的要求会比搬运货物的公司的这个对技术的要求更高，这个是我的理解了。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总结下来，我刚才觉得黄帕说那个就是跟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到底是搬运原子还是搬运比特？如果是搬运比特的话，就是跟这位同学所关心的这种所谓的技术类工种，他会开更高的工资。就是我其实对于现在的公司，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评价的维度，第一个就是它的流量分发到底有没有私域，就是如果它的流量分发有比较强的私域，哪怕它采用了一些也采用了同样的一些推荐算法，但是只要它有私域，有这种社区氛围。比如说 B 站、小红书，甚至于快手，那我觉得那这家公司它哪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宽容的。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到底这家公司在移动比特还是移动原子？我认为，哪怕是推荐算法这种，我认为就是十恶不赦的技术。它如果用于移动原子的话，毕竟还是要参与这个现实社会的混沌，那它就有可能会解决这个现实社会的问题。而那种纯粹只移动比特的这种产品，再叠加上纯粹的流量分发的逻辑，又是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推荐算法，那就是十恶不赦的，我认为无可挽救的公司，我是非常讨厌那种，就是这两个标准都是在坐标轴右侧的公司，我是极其讨厌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但有可能老编辑你说的这个观点恰恰就意味着工程师和技术人才在你刚刚讨厌的这家公司可能是会得到比较好的待遇的。
对，是，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字节给工程师开出的工资是很高的嘛，但是我其实对比互联网行业整个发展，你要从长周期上来看，我认为就是从字节这样的公司能带出来的东西其实是还是很少的，而相对来说在那些种传统构架的公司你能带出来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更多的，因为字节毕竟还是通过自己的扁平化的公司结构以及它高度强调工具的作用，其实是把生产这个过程从你个人身上剥离下来，导致你无法让生产要素在你身上积累，只能变成自己变成一种生产工具，所以这个也是我极其反对的，就是字节在我所有的坐标轴中都是右侧，都是最右侧，所以说它是我。